从天上降下火把他们灭，但是不，这是主自己拣选的。这就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主自己拣选，他知道这是主所量给他的。那为了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他拣选了这个路，他面如坚石，他没有改变过方向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证明他的意志何等的刚强。那不止这样，有一次在变化山上，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论出去的事，那个出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那次我们的主没有升天。如果我们的主稍微顾念他自己，稍微爱他自己，就像彼得所说的，你可怜你自己，万不可如此。如果我们的主这样的话，我们晓得那次他可以升天。而那次如果我们的主升天，他没有错，他没有错。但是为着父神的旨意，为着我们的前途，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面不改色，他一点不改变他的方向，他仍旧下山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没有改变。到了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个痛苦，那是撕裂肺腑的痛苦。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他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他的骨头他都能够数得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100多斤重的人就挂在三根的铁钉上面，整个地心吸力要撕裂他，要撕碎他。这个痛苦不是人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有人牛兵丁啊，就拿醋和胆调和起来要给他喝，他只尝了一下，他不肯喝。为什么？因为那个醋和胆混合起来的，实在的说来像麻醉剂一样。当你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应该来减轻一点那个十字架所给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主尝一尝，他不肯喝那个醋，他不肯减少十字架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一个意志多坚强，为着你我的缘故，他不肯喝那个醋，他不肯减少十字架的痛苦。为着父神的笑容，为着父神的旨意，为着父神的托付，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全世界意志最坚强的人，他不肯改变他的路线，到最后在十字架上他不肯喝那个醋。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说，今天我们到这个开刀房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但是我们只能在麻醉药底下勇敢。我们的主不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动的手术，我们要记得，那个手术不是像亚当当第一次神叫他沉睡，神所第一次动的手术那样，那次手术是无痛的手术。但是主耶稣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好像在十字架上那个手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是一个痛苦万分的手术。因为这个缘故，从他的肋旁，就像第一个亚当一样，就流出血和水来，教会就这样产生了。在他的惨难里面，就生下了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母亲都是很勇敢的，但是许多的母亲能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母亲说，医生啊，你只要给我任何，我再也不能往前了，你只要给我任何药，叫我能够止这个痛苦就可以了，我什么路代价都可以出。有的做母亲的头痛到一个地步，头往床上呛，往撞的，我的确知道这样的事情。做母亲痛到一个地步能够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最坚强的意志都软下来了。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痛苦没有叫我们的主改变一点，他不肯尝那个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坚强在什么地方呢？他只要知道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贯彻神的旨意，最后神的旨意在他身上一定能够成就。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法典型的，我以为意志很坚强，我们算一算，打打算盘，我们稍微看看外面的成绩，弟兄姊妹，我们很快就见风转舵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很成功的人， 你知道很多很成功的商人需要这样才可以，你不能够讲原则，你要知道见风转舵，你要就怎么样，你立刻要改变，这样就对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不懂得改变的，我们的主他那个特点就像说法典型的一样。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了，说法典型的人是非常独立的。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实验，你看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是不是说法典，你看他怎么下楼梯，特别他年纪大的时候，你看他怎么下楼梯。如果他不肯扶楼梯的，你知道这个人是很有自信的，他应该是属于说法典型，非常独立的。你在我们主身上的确看见他是非常独立的，亲的亲人像母亲一样。弟兄姊妹，他被邀请到了婚宴，迦拿的婚宴。你知道如果你不请主到迦拿婚宴没有问题，如果你只要请你的主到你家来做一家之主的话，他从来不做客人，他都是做主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主人，没有一个人能吩咐他的，连他亲生的母亲。所以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有他自己的主张，他很独立的，他不受他母亲的左右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主有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说这是我们的主。那不止他的母亲要左右他，你记得不记得有一次他的兄弟要左右他，他兄弟怎么要左右他呢？兄弟说，你上犹太去过节去吧，如果你真的要表现自己的话，那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是表现最好的时候，在那里证明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要帮助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他为什么能够独立？因为他的时候受神的时候的控制。只有依靠神的人才可能是个独立的人。真正独立的人不是因为他是说法典型的，真正独立的因为他是懂得神时候的人。许多时候我们懂得神的旨意，我们不懂得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的旨意是包括在他的时候里面。我们常常像摩西一样，起头的时候是跑得太快了，跑到神的前头了，后来40年呢又跑得太慢，跑到神的后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懂的时候，为了这个缘故，当有人提醒我们的主说，哎，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时候，你应该抓住机会呀，这是难得的机会，叫你成功的机会，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呢？人是用地上的时机，抓住时机来劝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没有被说动。他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所以你们上去过节吧，等一等，他里面觉得通了，他自己就上去。所以你看见他不受外面人的支配。你知道还有一个人想支配他，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看，连门徒们都想支配我们的主。你知道门徒们呢，有的时候支配我们的主，有的用反话的，有的时候想拦住主啊，他们怎么不像多马说，我们和他一起去痛死算了。你知道那个话不需要说，主耶稣啊，你不要去。不，连马大跟玛利亚那么爱主都要左右他。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很会用话，他们下面的话都不必要说，他们认识我们的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他们就知道主耶稣你非来不可。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受伤啊？他们受伤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只要用爱就能够把主立刻就赶来了。结果你看见主不照他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啊仍旧住了2天，然后主耶稣算得刚刚好啊，等到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我们就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啊，这个灵魂呢，在这个没有在这个4天以前，那个灵魂呢还在这个坟墓附近逗留，所以随时可能会回到身体里面去。那么犹太人的习惯，只要过了4天以后呢，那么这个灵魂已经离开了，再也不可能回，那死是死透了，死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拉撒路那个玛利亚的感觉啊，是最好拉撒路不要死，这是玛利亚的想法。所以打发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立刻火速就来。他们真是觉得是急惊风啊，没有想到这次我们的主是慢郎中啊，这而且慢2天，而且慢到一个地步呢已经死了，而是死透了。亲爱的弟兄们，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根本不受人的左右的。 所以后来呀，马大在那里哭啊，玛利亚也在那里哭。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当初把消息给出去，这一位爱我们的立刻十万火急一定就来了，结果根本就没有来。人是想用情感来包围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受影响。还有一次，你还记不记得彼得这一点很厉害哦。彼得自己是，你知道彼得是个以利法典，以利法型，这一点以利法这个所谓绝招最多。所以呢，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他常常啊就替我们的主做发言人呢、啊、他常常逼着我们的主，他常常就是制造一种的这个情势啊，就是把我们的主非要摆在一个情况底下，那主非这样做不可。你知道我们的主不这样做，他从来不这样做的。有一次你知道有人呢，他的加班中有人呢来收丁税，就问这个彼得说，是啊，你们纳不纳丁税呀、啊、这个你们父子纳不纳丁税，他们说纳，他就纳了。他没有说啊，你回去啊，等一等你回去，哦，我的头家，哦，头给啊，然后嘛看看这个我的头家说好还是不好，他没有这样说，他立刻呢就很决断的说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说纳了，我们主要不要纳？你说我们的主纳不纳？但是就那次来讲，原则来讲，我们的主不能纳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个丁税不是普通的丁税，那个丁税叫 temple tax。 这个所谓 temple tax 是什么呢？就是殿圣殿里面的丁税。那么圣殿里面的丁税啊，就是说这个不是罗马政府的税，这个是犹太圣殿向每个人要收的税。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主是不能纳的。如果是由罗马的税可以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是国民，所以他可以纳，这个没有问题。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但这次不可以的。但你知道那个谁呀、啊？彼得糊里糊涂说纳。纳了以后呢，结果后来我们的主就把他叫到一边呢，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做不得。为什么做不得？他就问彼得，那个国王收税啊，是向谁收啊？像不像儿子收啊？当然不像儿子收的，哪里有国王像儿子收税的呢？那么你知道说圣殿是谁当家？圣殿当然神的儿子当家。圣殿是谁呢？圣殿是神的殿呢。现在如果你替神的殿要收税的话，那有没有向自己的儿子收税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不能纳这个税，怎么可以纳这个税？你看彼得闯了个大祸。那这次闯了以后呢，一定要把主耶稣放在那个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不肯的，所以后来我们主就告诉彼得说，彼得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应该纳了，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怕叫他们绊倒。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不纳，我们的主还是不给。那么结果怎么样？说彼得啊，你到海边去钓鱼去。那么你在那钓的时候呢，结果有一个银币会跑到鱼里，你拿那块银币呢，你去纳税去。我想啊，彼得一生打鱼是再耐行不过了，再行不过的。但他从来没有那次啊，这个钓鱼恐怕发抖发得那么厉害。在这个汪洋大海啊，这个不是等于这个海底捞针，在这么多海里面呢、啊，刚好有一个鱼要上钩，而且上钩那个鱼，你嘴巴打开刚好是一块铜板，你能相信吗？你知道那次我们的主实在是对付彼得，实在是教育彼得。许多时候我们都做这样的事，我们要造成基层的事实，把我们的主摆在一个情形底下，我们的主非行动不可。我们祷告的一个地步啊，好像左也把主封住了，右也把主封住了，把主没有办法，主只好从天上走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逼着主到了一个非照着我们方法来做不可。但是你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向来是独立的，他不受母亲的包围，不受兄弟的包围，也不受门徒的包围。爱不能包围他，你用温情不能包围他，你连愚昧都不能包围他。你甚至于做错了，好，做错你自己负责。就原则来讲，我们的主不能拉。但是现在呢，这一块铜板是哪里来的呢？是在海里面得来。而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的主的确是神儿子，只有他能够打发那个铜板在那个鱼的里面。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满足了地上的，但是同时呢，他也对付了彼得，也让彼得学了个很好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来来往往，我问你们，有没有一次我们的主做一件事是受别人影响的？没有，一件都没有。这是我们主的荣耀。但地上的人你知道，如果这样就不对了。你知道这是因为人是堕落过的，因为人堕落过，所以人需要依靠别人。 我们的主没有堕落，所以他的独立是他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独立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完全的依靠父神，那个完全的依靠叫他能有一个背脊骨能站起来。弟兄姊妹，这个背脊骨是我们天生没有，没有一个人有的，我们个个都是软体动物，都是没有背脊骨的，就是所法典型的也都是没有，不过100步跟50步之比就是。感谢主，这地上只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主，你看见他是独立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他也是苦干实干的。你知道在所法典型的很少说话，但是事情到了很快的做，而且很有果效的。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看在我们身上主的身上的确如此。你特别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福音啊有几个字是特别的，就立即立即立即立刻立刻立刻，在原文就是立刻立刻就起来。那在马可福音里面立刻最多了，因为什么？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所以他非常的殷勤，他每次的顺服从来不迟缓，都是立刻立刻就答应的。不是一个母亲喊嘛喊孩子说你出去给我买鸡蛋，喊了半天他不是没有答应，他都是过了两三分钟才出现的，而且那个顺服都是很迟缓。我们的主不是如此，你看见他非常的非常的殷勤，他是立即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他是任劳任怨。那个时候没有公共汽车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火车的，如果他要传福音的话，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你知道我们现在传福音很方便，你就是环岛福音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今天你可以坐很漂亮，你坐车子环岛旅行很容易的，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到处的奔走，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到处去要医病，到处传道，到处赶鬼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就凭着他的双脚，他东西奔波。有人告诉我们，他3年之内，根据估计，他最少走过3000公里，光3年之内最少走过3000公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弟兄姊妹，你看见我这里有一个人为着神的旨意，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需要去歇一歇才可以。这个人实在是殷勤，因为他实在是神的仆人。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他能够接近圣殿，那个接近圣殿，我们知道圣殿什么呢？为什么接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卖那些鸽子啊，卖牛啊，卖羊那些鸽子？我们在那个卖鸽，圣殿本来不应该卖这些东西的，但是实在说来，那是因为后来历史慢慢演变，演变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有的人呢、啊，去到了圣殿的时候，他不事先啊买好什么，不事先买好这个牛啊，或者羊，或者鸽子。就好像现在你们到医院里去看呢，有的人不是事先到花店买花，他们想说这个医院楼下总是卖花的，那么如果医院聪明的话，在楼下就开个花店，他们知道很多人呢都是最后一秒钟才买花，很少有的人想得很周到，是最后说是先买好花去看病人，没有。所以到了医院下面呢，你卖花或者附近卖花的话，那这个花就很多了。那我们在巴西啊，这个中国人呢，这个卖中国人呢有一个行业是最好的，那就是卖花，而且这个卖花从来不上税。那么这个花店最多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是医院，是坟墓旁边。那有的人去上墓的时候也是忘记带花，或者说他们普通都不大带花的，那么到了坟墓旁边都是花店。那我们记得为什么这个圣殿里面有这个卖鸽子的，有这个兑换银钱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是要奉献吗？要办事客了，到了钱都没有弄好的，都像我们那个坐个这个公共汽车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放6块钱，根本你没有6块钱你就不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为着方便的缘故，你要晓得这个是要通人情啊，所以为着方便呢，所以在圣殿里面，在院子里面，有的是卖牛羊鸽子，有的是兑换赢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做违反人情的事。你如果就是所法典型的，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拿了公家一把菜刀回去的话，那你也最好拿一把菜刀回去。你要么你千万不要做声，弟兄姊妹，因为人情是最难最难抗拒的。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推翻那个兑换的银子， 那次我们的主做接近圣殿的工作，有许多人说我们的主生气，我们主是生气，那次是易怒。但是不要忘，那个易怒的背后代表什么呢？不代表他是说法标准说法典型的，那个可以说一个意志坚刚的一个最高的表现是不讲人情的，不是不是顺应人，按理来这是给人方便，何乐不为呢？但是你们把圣殿变成贼窝了，神的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只有像我们主这样的能够维持神旨意的单纯。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在神的教会里面充满了牛羊各自和各自，太多太多人妥协的东西。弟兄姊妹，为什么？原因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少有人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当今天有这么多方便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去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在我们的主身上看见他的确是这样，那不止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非常自制的人。圣灵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一个就是自己约束自己，自己控制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失态过，你知道地上最好最好的人，我告诉弟兄姊妹啊，你就是像雷根总统这样，可以说雷根总统他是总统，而且不要忘记他曾经是演员呢、所以他每次演讲的时候啊，很容易打动人的心弦呢。像这样的总统应该成功的总统，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就像演戏一样，演戏的人很小心的，从来不是马，从来不是蹄的，所以从来不会失态的，从来讲话不应该会讲错话的。但弟兄姊妹，你如果去抓几个美国历来总统的小毛病，特别是那几个镜头的，你看见常常失态的，连那个最好的基督徒像卡特，你知道是在浸信会里面叫儿童班叫主日学的，实在是圣经非常非常熟的，他有的时候啊，他实在受刺激了，忍不住了，他一句话就出去了，那句话根本不该他说的，他失态了，他管不住他自己。我再说弟兄姊妹，全世界不管多伟大的人，你去读他的传记，他都有失态的时候，因为在他受刺激受到一个地步，他不行了，他非爆发不可了。他本来一直是演戏的，只有家人知道他的光景，但是呢，现在在公共场合里面他受不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那个新闻记者是专门来渲染这些东西，所以雷根总理啊，这个总理啊，只要他们讲了什么话，后来哎，马上这个话就讲出去了，然后总统要再更正啊，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我问弟兄姊妹，你们读你们的四福音，我们的主有没有一次失态过的？他的确把他自己放在他自己的手里，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可以说是叫人完全散了的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失散一个人像在十字架上一样那么大那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应该来说他还能把自己这样放在一起很不容易了。在这个时候你不能看见任何一个动你情感的镜头，不能。但是弟兄姊妹，就在十字架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他的母亲。我亲爱的弟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在那个情节想到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不，让我们记得他的的确确是人子。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是孝顺最孝顺我们的母亲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有的人告诉我们很可能约瑟很早就过去，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等到三十岁才出来呢？但一面告诉我们他真立为人，但另一面有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他要维持，因为约瑟不在了，所以他要替代约瑟的地位。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爱母亲孝顺母亲的话，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一个人，那是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的时候，我们的主是知道万人的，知道万人的心的，他知道这个钉是钉在主的身上，那个痛是痛在玛利亚的身上，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能看那一幅图画，他能把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告诉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告诉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告诉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能把他母亲的前途安排得好好的。你看见他没有失态，他没有失去他的自己。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任何人都再也顾不到别人。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痛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替自己流泪都来不及，我们根本不可能顾到别人。我们的主心大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他的母亲，乃说看你的儿子，约翰看你的母亲。弟兄姊妹，有谁像我们的主一样？你看见说他的确是有说法性的特点。末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是意志最高表现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六分钟，也不是六秒钟。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为主寻道的话，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寻道只要两秒钟，也许我们能为主寻道，对不对？但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刑罚是六个钟头，而且不止这样，有的人健康的话可以好几天都不断气的，所以他们需要把腿打断了才可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苦难不是简单的苦难，十字架是表现意志最高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在六个钟头，人激动我们的主，你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的主能不能？我们主也是人，也有血有肉，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解救他，但他不能救自己。那次如果他救了他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为着千万人灵魂，为着父神的旨意，那个六个钟头他悬在天地之间，他不能下来，一直到他断气为止。不止这样，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意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爱，我们只讲到情感，我们说哦，我们每次讲到爱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到感情的这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的爱不光包括感情，圣经里面的爱包括意志。让我们记得，地上的爱没有这个东西，地上爱的元素里面只有情感，地上爱的元素里面没有意志这个东西。只有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爱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意志，那个意志是贯彻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看十字架。十字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表现意志最高的表现，那个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我们的主是爱我们到底的爱，他不救他自己，也不肯救他自己，他一直要到底，一直要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救回来不可。感谢主，那一次如果只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犯罪，我们的主也要这样贯彻下去。神所看的不是有多少人他可以替他们死，神所顾念的只要有人他就肯为他们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说法最大的表现是他的意志，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地上所有最大的说法的人经不起十字架的，所有在十字架面前经不起的都不是神心意中该有的意志最高的表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意志是何等的残缺。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不要夸你的意志，不要说你看我还是O 型的人，或者说我是索法典型的，这个家幸好是我，否则这个家就散掉了。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不要以为你很有本事，你从来不知道你有多软弱，你从来不知道我们有多难。有一天你碰到十字架了，你就知道那个才是神所要的。四大行我们知道最特的一个特点就是深思熟虑的。我们的主从人来看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没有拜过老师，好像也没有这个出过远门，也没有喝过羊水，也没有说是这个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没有。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身上是非常的平衡，我们的主说的许多的话是最智慧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特点什么呢？就是南方的女王都要来听他智慧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山上教训的时候，哦，那些话实在是智慧的话，那些话弟兄姊妹可以说是知及天下智慧的大臣。让我们记得，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的智慧，我们碰见主才知道叫的智慧。但地上的人说是我们的主是贪吃好酒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说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感谢主，我们这些都是智慧之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智慧。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就晓得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主那样有智慧。我们的主啊，虽然有智慧，但是不像有的人大智若愚，有的人这个大的事情很有智慧，小的事情啊都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清清楚楚。你看呢、啊，他见这个尼哥底母是白天见，是这个晚上见的；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是白天见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两个不能颠倒的。因为这个身份就是不一样。那么你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要告诉他什么？你们必须要重生，如果你们不重生，你们不能见神国，连见都不能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对一个有学问的人，对一个犹太的拉比，我们的主传福音不是蒙古大夫乱贴，要像我们一样，我们传福音只有一口药，只有一副药啊，所以一定把人硬灌下去，难怪很多人就逃了。我们逃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看这个人是个上流的人，看这个人呢是犹太的拉比，是个师父。弟兄姊妹，夜间来看他，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样呢？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必须重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连今天呢，你讲重生的道，很多人还不大懂啊。所以像那个于右任先生了，或者像胡适先生，他们读圣经读到一个都不大懂啊。他们说奇怪，读到一个地方，这个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还有读到一个地方什么肉体了，这个那个了，你们必须重生。弟兄姊妹不懂，但是我们的，你如果今天知道，我们主的传的福音是最高频的福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主代表错了，我们也不要把福音代表错了。我们这都是懒惰的人呢，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不是说不传，但是我们的福音啊，这个蒙古这个不按那个对方的情形来对付的。这个他已经有胃病了，你还劝他吃鸡啊、吃鱼啊、吃肉啊，他已经是胃病了，已经吃不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不是鸡鱼鸭肉不好，不是福音不好，但是我们的主传一个是一个。你看见没？你哥弟们一传他就得救了。那不止这样，我们这他见到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你就他不再讲说你们要重生，这个道根本听不进去的。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给他看见活水，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人里面是干渴的，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连那个时候那个妇人很灵很敏感，因为你碰到他很敏感的问题啊，那个妇人很聪明啊，你摸他道德的问题，他马上转到宗教去。所以他说，就他就讲到，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这个敬拜神在这个山上，你们在耶路撒冷。他马上把话题转掉，你看到没有？主一看他把话题转了，马上就说怎么说？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后来难怪他丢了罐子就走，告诉人这个时代他遇见基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满了智慧。满了智慧，我再说弟兄姊妹，智慧不是说你读走万里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是说你拿了几个博士。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做母亲的大字不识是非常有智慧的。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什么叫做智慧呢？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叫做智慧。最大的医生知道什么病应该给什么药，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控制它。弟兄姊妹，这是医生的智慧。你知道啊，有的医生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个医病啊，常常是这个，如果这个运气好的医生啊，都是治病尾，不是病头啊。这个别的医生看都不行，到他那就行了，因为那已经到了病尾了。所以呢，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关系，反正给他吃这个药到这就好了。但是真正的医生呢，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控制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叫做智慧。我们的主的确是比勒大型的，我是属于那个最优秀的一型的，没有错，的确是如此。那么我们说过，比勒大典型是很富有牺牲精神，这个我们讲过了。那我们的主没有话说，他实在是好牧人，喂养舍命。那么比勒大典型也是完全主义的，我们也知道，完全主义，我是完全主义的，这个我们也晓得。你去看，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没有一件事情把五个饼两茶鱼叫五千吃饱，这件事在属灵了。这件事五个饼两茶鱼叫五千吃饱，整个事情是属灵的。但是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五十个人一排，一百个人一排，叫他们好好一排一排的坐下，然后才把祝福分给他们。祝福完全是属灵的，但连承受祝福还有方法的。你知道啊，后来啊，谁呢？后来那个谁啊，这个谁？后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威斯里约翰了。威斯里约翰他们有个圣洁团呢，他们那个时候承受祝福的时候啊，他们就是抓住这些圣经啊，把弟兄姊妹分成一排一排，分成一组一组的。那么现在在南美啊，他们有一班人呢，就是要学这个的。那我们从前呢所听说的什么加排啊，那个一排一排从哪里来，就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啊做事是最完美的，没有话说。当然我们知道父神所交托他的，他的救恩是最完全的。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完美主义者，他不做就算了，他做是最到底的。我们说完美主义也是有洁癖的，那我们的主的确有洁癖，他有圣洁癖，那这个没有话说，他不能容忍罪恶的，这个没有话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确是不能容忍罪恶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说他也是孤单的，他的孤单是因为曲高和寡，他的孤单不是因为孤僻。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像比勒达型的人有孤僻的形象，因为他们比较内向，那是因为他性情孤僻，他觉得能把自己像躲在壳子里面，那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也孤单，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孤僻。末了，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可以说是理智最高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爱Agape, 神就是爱，这个爱里面不只有情感，不只有意志，也有什么、也有心思。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要求我们整个人的，是心思情感意志总动员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所讲的爱不是地上所讲的爱，地上的爱只有情感。所以难怪有人说，有的人的爱情实在说来是热情，因为是一堆的情感在那里，所以难怪会改变会褪色的。一个重情感的人是最情绪化的，也是善变的，难怪地上的爱会变颜色，因为地上的爱只有情感。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是表现爱最高的地方，也是理智最高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吧？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说，十字架在人来看是愚拙，也是软弱，但是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弟兄姊妹，因为十字架是表现所发行最高的地方，是意志表现最高的地方，那代表神的能力。十字架也是代表理智最高的地方，代表神的智慧。十字架也是表示情感最高的地方，表现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碰见神的爱，碰见神的能力，也碰见神的什么呢？也碰见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十字架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而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现在我们清楚了，那么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到了约翰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给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不止这样，末了让我们来看约伯典型的，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 这个约伯典型的，我想我只要举出几点来就可以了啊。那约伯典型，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很不容易交托的，在一般堕落的人来说，天人来说，他是明哲保身，他很不容易介入一个情况，非常的聪明。他聚会不祷告，但是他十分之一奉献总是他。那么他呢，他这个聚会里面不是很那个，但是呢，你不能说他没有为主摆上，他偷偷为主摆上很多。这样的人非常非常的聪明，教会的是如此，在世界上也是如此。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不轻易交托的。那我们的主实在是不轻易交托，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明哲保身，我们的主没有堕落过，所以我们的主不是怕介入。如果我们的主怕介入，他不就不上十字架了？十字架是最叫他介入的，他介入到人的罪，介入到整个这个人类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不怕死，如果怕死，他不上十字架。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身上有约伯典型的特点，没有他的弱点。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交托呢？我想啊，我举出一节圣经来，你们就很清楚了。那就是约翰福音，你们不要读，我读给你们听。就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外人也用不着谁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外人的心，他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当他们要五个饼两条，主耶稣五个饼两条叫五千吃饱的时候，他们就要强迫他做王，我们的主立刻就看出来了。所以呢，他就把门徒赶上船去，立刻就离开那个地方。门徒非常的纳闷的，如果有一次我们的主要得着那么多人，这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主好像失去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一点都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强迫他来做王。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不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的确是不把人自己交托给人的。还有我们说过，约伯典型常常是忠实的朋友。我们读到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知道那个朋友是指我们的主说的。当然弟兄姊妹，没有话说，没有一个朋友像我们的主一样。地上的朋友可以是酒肉朋友，可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有谁像我们的主那样的忠实。实在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我们说过，这个约伯典型的是喜欢和平主义的，是喜欢与人无争的，是喜欢息事宁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着成就和平，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是我们远离神，是我们得罪神，结果他一个手拉着我们的神，一个手拉着我们这些人，在十字架里面他成就了和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和神之间两下在不再隔天远，所以我们能与神好。你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他的确是成就了和平。那么在约伯典型，我们这有一个特点，就是机智。特别你看见他在压力底下能表现他的智慧，我相信这个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看到一个犯罪的人，刚好是犯罪的时候捉拿的，那么有人要来试探主耶稣，看看主耶稣怎么对待他。如果他说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主耶稣是没有人，主耶稣是个忍心的救，他是救主不错，但他见死不救，他太残忍了，这是人家要告他。那如果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他明明是顶撞犹太的律法。但那个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做呢？我们的主在压力底下，他的确显出他的智慧，他弯下腰来在那里画字，画什么字没有人晓得。有人告诉我们他画的字啊，可能那些都是会读圣经的，就想起这个约伯，你还记不是想起这个什么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神不是用指头啊在那个上面画画吗？一画画了以后，人一看那个指头画画，这个腿啊就发颤呢、啊、就吓得脸都失色。那次呢，我们的主在那里画字的时候，就是神用了他的指头啊。我们的主一句话也没有啊，那些人一来啊都是趾高气扬，个个都是挺胸昂首的，结果只有我们的一个主是弯着腰的。 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那里写着，越写字的时候啊，良心就在每个人里面说话了。圣经告诉我们，从老到少一个个溜了，不是从少到老啊，因为老啊，老人呢、啊、这个是老奸巨猾，犯罪犯多了，所以这个良心破洞最多，所以先溜的是老人，然后呢才是小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实在是智慧啊，我们的主不止摸着，我们的主实在知道怎样来帮助他们，实在知道怎样帮助他们，一面不上他们的当，另一面他们每一个人良心主都在里面说话了，所以从少到老，从老到少，一个个都溜走了。感谢主。那主问那个撒玛利亚，主问那个犯罪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没有。那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这个多美丽的一幅图画，这是我们的主。还有一次，也是人要来主找主耶稣麻烦，拿着那个问主耶稣到底该不该对该杀上税。如果主说不该，那你根本不是个好国民；如果你是该，你根本等于是个犹太的汉奸，犹太奸，不是汉奸，汉奸是指中国人的，出卖中国人，那你是犹太奸。你只要把主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主说什么，你拿那个一个铜板来，上面的号是什么？那么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神的物该归给神。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实在是有智慧。不要忘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刚好是他进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刚好是正月十号，那是十号到十四号钉十字架以前，这个就是犹太人呢，他们预备一只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啊，十号就要预备好，看看他有没有瑕疵，所以全家人要在找那个羊身上有没有瑕疵，就那四天要找。所以你知道他们要找我们主耶稣的毛病，就那个时候找，就找来找去，一个也没有找到，连比拉多都说，他说我找不出这个人，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实在有智慧，在压力底下，我们的主能从容忍辱，没有失态啊，一点都没有失态。你记得保罗试过态对不对？保罗那次有人打他，他就说你这人神要打你。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他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我们的主他不说话的尊严比说话的尊严更大。弟兄姊妹，人要敬拜他，他只要说我是，那些人都退到后面去了。所以你在我们主身上实在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可爱的主。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约伯典型的是善于待人接物，而且是最擅长外交的。所谓擅长外交，今天呢我们所说的擅长外交啊，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样能和人沟通，然后呢你能得最大的利益。如果你替国家办国民外交的话，你就替国家得最大的利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也办外交，我们的主是最外交的人，但是他不是为着他自己得利益，他为着神得利益，他也是为着他所成全的人能够叫他得着益处。弟兄姊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有智慧。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啊，他不在犹太地，他离开了迦南，就到了这个犹太地外面去，所以就到了推罗西顿那里。那个时候刚好有个迦南的妇人，就是外邦的妇人呢、啊，她的女儿，而她的家里被鬼附着的，所以呢，他就大声喊着说：“他说大卫的子孙呢，你可怜我吧。”弟兄姊妹，让我们看，我们的主是救主，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到推罗西顿来？为什么他不在迦南呢？他为什么离开了迦南，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为什么跑到推罗西，跑到外邦地来？当然我们的主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主从来没有做一件这个没无聊的事，就好像那一次他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有的弟兄后来读圣经说，哎呀，他说你打开地图看一看呢、啊。那么那个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加利利在上面，这个犹太在南边，你若到加利利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了，那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他错了，如果你按照地图来讲没有错，但是犹太人从来不走那条路。你到今天你如果去耶路撒冷去参观的话，今天那个向导从来不叫你走这条路，就是叫你走到约旦河外的一条路。那这条路呢，多少千年来犹太人走的路，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根本不来往的，所以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就像猪狗一样，根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不走他们的路的。所以那一节圣经说是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根本不是地理的理由，因为主耶稣必须要在那里经过，必须要见到撒玛利亚夫人不可。那次我们的主要救一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那次我们的主走到推罗和西顿， 我们的主知道要做什么事，我们的主知道要帮助什么人。那么结果呢，那个人说啊，大卫的子孙哪、啊、你可怜我吧。你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帮助他，要帮助这个人呢、啊、如果他真的，主耶稣真的以大卫的子孙的资格的话，那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和这个迦南妇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主耶稣啊就说了那么一句话，要激发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说不好啊，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不要说主耶稣把迦南妇人当的狗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狗在原文呢是玩具狗，是你抱在怀里的狗，不是这个把猪恶狗那个狗，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讲这个句话很有智慧，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啊给狗吃。那这个儿女是指的谁呢？儿女是指的由以色列家说的，因为他儿女以色列家。所以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桌上啊不是摆了狗吗、不是摆了那个这个饼吗？那不好把这个以色列饼啊给狗吃。意思就是说你是外邦人呢、啊、所以呢这个不可以给你，因为你怎么可以叫我大卫的子孙，我根本和你没有关系，所以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弟兄姊妹，那一次啊，我们就这样的一句话就把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啊把它激发出来了。你要迦南妇人怎么说啊？他说狗啊也吃什么呢？也吃啊这个主人呢、啊、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知道那个饼是谁？那个饼就指着主自己来说，你知道那个饼啊应该是给以色列人吃的。我们主一刚刚来救人的时候是往以色列家去，所以这个饼啊应该给以色列家来吃的。结果呢，这次我们的主啊他不在桌子上，他跑到推罗西顿，那什么意思？那表示那块饼啊不在桌子上，掉到那个碎渣掉到这个桌子底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迦南妇人说，我可没有爬到桌上去吃那个饼啊，如果爬到桌上吃那个饼那是我的错啊，但是结果是你这块饼碎啊掉到桌底下，你跑到推罗西顿来了，所以呢我今天应该可以吃什么呢？应该可以吃桌上掉下来饼。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难怪主称赞那个信心啊，没有人信心比那个信心更大的。你看见没有？感谢主，因为那个缘故他这个信心医治了他。你看见我们的主如何会帮助他？我们的主实在会外交，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益处，是为着要激发迦南妇人的信心，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的的确确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非常非常的稀奇，非常非常的稀奇。我们感谢主，这都是约伯典型的特点，我们已经看过这么多了。当你把这些典型通通看过了以后，通通看过了以后，我们曾经说过因着人堕落的缘故，在约伯典型上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容易成功，因为这些人很懒散，缺乏动机的。但你只要有一个人把他动机启发起来以后，这样的人是最有效率的人，这样是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一个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有约伯典型的特点，没有他的缺点。他心中满了动机，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他的动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讲成功的话，全世界成功最高的表现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个充满动机的地方，十字架也是充满效率的地方。你如果看一个真的有动机的约伯型的，你知道这个人是可能是成功的人。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成功的地方像十字架成功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希腊人来要说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没有说我要去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了，我现在去就义去，我要负难去，我要蒙难去，他没有说这个话。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的主不是好像现在要那个，不，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下面说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什么地方。十字架是那个本来只有一粒的，现在能够成为丰收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农夫把一粒麦子种下去了，他是流泪撒种，因为他知道他全家的命就系在这个种子上面。如果这个种子不能够丰收的话，他全家命就通通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因着那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当你放眼望去，一片黄金的禾田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成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效率。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丰收。人误会十字架，人以为说十字架是带给我们羞辱的，不错，十字架是带给我们羞辱，有它的一面。但是给我们，让我们记得，十字架是人所有人里面表现效率和成功最高的地方。弟兄姊妹，让我们告诉弟兄姊妹，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像十字架一样。十字架的旗帜不知道招降了多多少少千千万万的人，这些人不是用枪弹换来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这些人乃是十字架所招降的。也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看今天放眼望去有多大的丰收。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能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能碰见约伯典型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这个四个典型都看见看过了。我相信我想啊，我今天要停在这里，因为我有一个试探想讲下去。我想我把想把今天晚上结束，就结束这一段话，我想我还是停在这里好，因为也许下个礼拜我们有更重要的话要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我们能够结束。弟兄姊妹，当你真是看过这些以后，你只有一个句话，你觉得怎么样来形容我们的主呢？我们好不好把刚才的话再把它读一遍，就是约雅各，然后我们化成我们深处的祷告。我想我们不得不回到雅各第五章。